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师尊洒甘露，众生心见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春雨。20年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深感师尊无量的慈悲与呵护，大法的伟大与超长，也深感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众生明白真相后，发自心底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先将一部分感人的实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家人和邻居们都三退了。10年前的一段时间里，丈夫经常开车带我到离我家比较远的城乡交界处的一个大市场买蔬菜水果，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劝三退。丈夫爱吃苹果，我们每次去买，我都尽量对不管是卖菜的还是水果商贩客气礼貌，水果也是从上往下挨着捡，商贩觉得我人很好，不矫情。有一个卖水果的老弟，当我给他讲清真相三退后，问他家里有没有电脑或 DVD 影碟机，他说没有。当时我发的真相资料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只有那种4合1的小册子。我说，如果你家里有电脑或 DVD 影碟机就好了，可以看一看新年晚会光盘，这是世界第一秀，谁看了都说太好了，得到世界许多精英名流的称赞。他马上说，那你给我一张吧，我去邻居家看。我说，那我就再给你一张风雨天地行光盘吧，你看过就会知道许多真相的，我们老百姓有了解真相的权利，不能偏听偏信。几天后在市场上见到他，他说，大姐，你给我的盘太好了，我们是3家人挤在一起看的，晚会演得真好，从没看过这么好的节目。那张自焚的盘看了，大伙都说原来电视上说的都是骗人的，我家里人都同意三退。我又给他9瓶和我们告诉未来2张光盘，对他说，你们看了这个就更能了解这些年共产党对中国人都干了些什么，也劝邻居们都三退了吧，我也接触不着他们，这事儿就拜托你了，能做邻里也是缘分，老弟心眼好，自己家人保平安了，也让亲邻们都保个平安，功德无量啊。一定问清都入过什么，告诉他们小名化名都行，神佛只看人心。老弟笑着说，行，大姐你放心，我都跟他们说说。随后我们买完水果就离开了。当我再次去时，他拿出一张纸条给我说，大姐，我让他们都退了。我说，他们都答应了吗？老弟道，那是，不答应怎么知道退的是啥？他们都说，不看盘还真被他们给骗得够呛。这些年共产党净搞运动整人，没干啥好事儿，退了队。我祝福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他们对你怎么比对我还热情？我家以前也是在丈夫单位的家属小区住，后来我们搬走了，为了讲真相劝三退，我经常回去，尤其家属院离早市很近，他们都要去那儿买菜或遛弯，给他们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很方便。丈夫虽然不修炼，但对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也是心服口服，很支持我修炼，有宴请也总带我去。比如我们家有大事小情时，别人给200块钱礼，对方有事我们回礼就给500或600元。对方主动约我们夫妻一起去复习， 这样就会有许多讲真相劝散退的机会。以前我因体弱多病去单位浴池洗澡时，有很多邻居为我搓过澡，那时的我真是连搓澡的力气都没有。现在大家都会说，你变化太大了，看你练得现在一身的劲儿，和过去就像两个人一样。有时我反过来为他们搓澡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经过多年的讲真相，丈夫单位的干部、职工、家属有500多人先后做了散退。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送去新内容的真相光盘或小册子。我觉得常人会经常看邪党电视，思想难免会被洗脑污染，让他们了解不同时期的真相也是必须的。我自费买了打印机、刻录塔，学会了自己下载打印小册子、做光盘，这样不但方便自己，也方便了同修。由于我经常给他们送真相资料，有时还相互传看着，他们也明白的更多，更懂得散退的重要性。还有的人把自己的弟妹家的人做了散退，每当他们见到我和丈夫在一起时，丈夫都会奇怪地说，怎么回事，他们见你比见到我还热情，你看他们笑呵呵的先跟你打招呼，我在单位里是公认的人缘好。丈夫说的是事实，因为单位曾对40多名管理人员搞过3次民意测验，他都是前3名。我说，他们认同大法好，才对我这么热情的。你带了多少份，我替你发。一次，由于丈夫有事离不开，我一人去参加丈夫同事儿子的婚宴。我被安排在有单位中层领导和局领导的雅间，餐桌很大，坐了15、16人。我带去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提包真相光盘和期刊，在场的除一人我不认识外，剩下的人我们都在家属院住过多年，彼此很熟悉。现场有2人是同修给退过的，剩下的除3人外，我已先后给他们各家做了三退。有的说，看弟妹身体多好，有的说，嫂子现在真年轻。的确，告别了多病的身体，弱不禁风的我展现在众人面前，真的是一个健康、年轻、开朗、谈笑风生的我。大家都感叹我修大法身心的变化。一番寒暄过后，有人便主动问，怎么媒体给我们带什么东西呢？有新的吗？我知道他们想看真相光盘，就说，当然带了，好多种呢，谁还没看过什么内容的自己挑吧。有的说，咱们一人拿一种互相传着看。还有一位大嗓门的兄弟说，嫂子，你带了多少份啊？我替你上大厅去发，有2000份我都能替你发完。我笑着说，谢谢，不用了，我一会儿自己过去发，连劝三退。饭桌上气氛很好，众生了解真相后互相谈论着，有的人气愤地骂着江某某，有的骂邪党对大法弟子太狠毒。那位大嗓门的兄弟气愤地说，我家楼上有个老太太是练法轮功的，那人特别好，被抓进去好几回，折磨得够呛。有一阵子，一帮警察总去他家骚扰，砰砰地使劲拍门砸门，整个单元人家都不得安宁。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欺负好人吗？我提着棍子就冲了过去，举起棍子大喊，我看谁敢在这捣乱，我立马打折他的腿。一个老实巴交，谁家有事儿都帮忙的小老太太，不就是在家练练功吗？你们总害她干啥？我老婆和俩闺女也过来和他们理论，我正告他们，以后谁敢再来捣乱，我见一个打一个。说着我就开始抡棒子，吓得他们慌忙地争着往楼下跑，有的人还喊着，大叔别打呀，以后我们不来了。打那以后，他们还真是再没来捣乱。这位兄弟本来就长得5大3粗，浓眉大眼，大嗓门，他这一说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当时真的很感慨，师父在《红吟笑》中写道，我笑众生觉悟，我笑大法开船，我笑渡船起航，我笑众生有望。我真心为他们高兴。坐在我身边的老两口，大叔是原局办公室主任，几年前我们也是参加婚宴时挨着坐在一起吃饭的。那次我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们很抵触， 也许是被谎言毒害得太深，也许是机缘未到吧。老两口就是相信中共恶党，不做三退。今天看到这个情景，惊讶地问我，大侄女儿他们都退了。我说早就退了，现在谁还在让共产党骗呢？他说，你的东西谁都给，咋不给我呢？我笑着说，您忘了，上次让您俩三退您不退，真相也不想听，光盘你也不要，说不想看，家也没有 DVD 吗？他急忙说，今天我就去买。我笑着说，能没您的份儿吗？我还真是特意准备了两套比较全的光盘，这份送您。老两口高兴地收下了。我说，二老这回退吗？他俩赶紧说，退，我们都是党员。席间大家议论着，你一言我一语，热热闹闹。有一人我不认识，一问才知道他是局长。我们虽没见过面，可从丈夫那儿早有耳闻，知道这位局长相比之下为人还是不错，口碑也好。局长说，全都有了，就没我的。我说，当然有了，这份给您。因为见面一次不容易，就多给了两张。大叔在一旁还开玩笑地说，大侄女偏向，给局长的好像比给我的多。我并没急着过去跟他讲，先让他感受一下明白真相后大家在一起的这种感人的氛围。我看到他也在向旁人了解我是谁。席间过多半，我想不能耽搁时间了，我得找机会给这位局长讲真相，再说还要给大厅没退的人劝退呢。我说，对不起，我还有事儿，得先离开一步，你们慢吃慢聊。他们都说，还没跟你聊够呢。我笑着说，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借机来到局长身边，对他说，局长您好，久闻大名，我是某某的妻子，我家那口子经常提起您，夸您人好，对他工作帮助很大，谢谢您。我说，局长您看见了吧，现在谁还甘心被共产党骗呢？这么多年共产党一次次搞运动整人，害死多少好人呢？我听丈夫说过，他文革被整得很惨，现在共产党又迫害真善忍的修炼人，老天能让他永远作恶下去吗？天灭中共是必然，顺天意您也退了吧。您是党员吗？嗯。我给他起个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协党组织。我说，您回家和嫂子一起看，让大嫂也了解了解真相。他说，那你就给他也退了吧，他就入过队，叫某某，是用真名退的。这次宴会我深深体会到，把真相讲透，让众生更多的了解真相是多么重要，更看到了明白真相后的人们，他们表现出来的正念、正义、勇敢和喜悦，他们本身也是活传媒。我就装了10块钱，你拿去做着书吧。一阶段，我经常和一位同修去北部乡下讲真相。一次，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城郊处，有一位老先生坐那儿晒太阳。我下车跟老先生打招呼问候，同修继续往前走，和前面一位路人讲真相。我说，大哥您好，在这休息呢。他说，晒晒太阳，后背疼，风湿挺厉害的。我说，您身体不好，怎么还坐在水泥台上呢？水泥台越坐越凉啊，坐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以后出来带个泡沫垫，拎着也不沉，坐着还舒服，风湿就怕着凉。他对我笑着说，看你这人真好，说话和善，关心别人，对不认识的人也这样。我说，您知道吗，我以前就是坐月子落下的风湿，这种病更折磨人呐，还不好治。他说，看你身体这么好，哪像有病的。我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给他大概的讲了一下以前我病的情况和得法修炼的变化，讲了大法在世界的红传，讲了江某某和共产邪党的邪恶，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污蔑，还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要等等。他听后说，原来是这样，我是党员，我都入过， 那就给我退了吧。我给了他三本不同内容的小册子，告诉他，这是我们用自己的生活费印制的，希望您回去好好了解，让家人也看看。他珍惜地装进兜里，又翻了翻几个口袋说，今天我就装了10块钱，给你做这书用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忙说，钱您收回，我们不能要您的钱，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对心情和未来都有好处的。他站起来向我核实，我核实回礼。当我骑车走出大约有30米时，老先生突然喊了一声，祝你万寿无疆，把我吓了一大跳。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回头一看，老先生站在那儿还在向我挥手。我马上明白了，这是在谢师父、谢大法的救度之恩呐。这是发自内心的在呼喊。我百感交集，眼泪唰地流下来，一路上止不住地流。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他终于等到了大法的救度，我也衷心地祝福他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古董市上的李大哥。我和几位同修经常去古董市讲真相，每到周六周日，那里的人很多，很热闹。一次，有一位像干部模样的老先生静静地站在那儿，像是等人一样。我走过去说，您好，在这等人呢？他说，没有，在这站一会儿。听您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他说，东北吉林的。我们很快像熟人一样攀谈了起来。我说，大哥，问你一件大家都关心的事儿。现在人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真善人、做好人的，是正法正道，真诚、善良、宽容、忍让，能包容别人，是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因此才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红传。这些你也知道吧？他说，知道一些，不太了解。我多年在国外工作，是搞技术的。我说，一看您就像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也跟他讲了我修炼前后身体的巨大变化，心态平和地对家族财产如何看淡，是我学大法后明白的，不跟常人争利益等等。修大法后，我真的把物质利益看得很淡，但是我觉得我很富有，我的富有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年轻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逐渐去执着后内心的轻松，这些是用钱换不来的。他听了很受感动。我还讲了江某某黄色治国、腐败治国，讲了江某某勾结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讲了我曾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关进洗脑班、被精神折磨等，还讲了江氏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等等。他惊愕地说，他们也太坏了，真想象不到他们这么邪恶。当我讲到我以前多年病魔缠身的情境时，我说，那年病得很惨，当时孩子只有10岁，就会为我用搓衣板洗衣服了。要不是看着幼小可爱的孩子，想到逐渐年老的父母，真不想忍受一分一秒在剧痛中的煎熬。这样的痛苦不知何时才是尽头。那时虽说婆婆、母亲、小姑、弟弟们也来照顾我，可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呀。我讲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日，回想过去满眼是泪。我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不能没有良心，是大法救了我，师父救了我，而且是亿万人在受益，我要告诉人们真相。他含着泪说，妹子你别哭，你这样我真受不了，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很真诚，大法弟子真的是善良，共产党太坏了。我说，共产党这些年一直在搞运动整人，迫害死8000万同胞，天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早退早平安。他说，我退，我退，我都入过。他告诉了我真名， 我送给他三张真相光盘，他高兴地接过并谢我。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尤其是关于活摘器官的问题。我说这是星球上从没有过的邪恶。他也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我又在古董室遇到他。他着急地问我，大妹子，我来过两次都没找到你。我说你有事儿吗？他说，我说你写。他郑重地说出四位老人的名字，两位79岁，两位81岁，四人都是老党员，两位是老总，两位是部级干部。他说，我们关系非常好，我是亲自上各家给他们讲真相的，他们明白后都同意三退，这些都是真名。我记下后连忙向他致谢。我说，您真了不起，大哥，您是积了大德了，做了大善事了，这可是救命的大事啊。一次我去发真相挂历，又遇到了他，他家离古董室比较近，我送给他一本挂历和两张近期的真相光盘，他欣然接受。这时有人管我要挂历，我边发挂历边讲真相全三退。这位大哥抱着挂历在一旁着急地说，他让你退，你还不快退，现在人都退呢，谁还相信共产党？那位路人笑了，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风风雨雨，有苦有乐，有不理解人的嘲笑辱骂，也碰到过恶人的举报而被非法关押和残酷迫害。但更多的是看到无数众生明白真相，选择美好未来后的喜悦和对大法的感恩。有的人接到真相护身符后，立即就挂在车上，大声说，法轮大法好，大法保护我平安。有的出租车司机执意不收我的车费，多人要给大法捐钱，当然我都谢绝了。我要牢记师尊的嘱托，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选自师父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大法弟子们共同闯过了最腥风血雨的邪恶年代。今天众弟子依然按法的要求去做，修好自己，不负使命。我会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筑师在工作中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的朋友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很好奇，认为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下，法轮功仍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奇迹。有人问我，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你是怎么修炼的呢？下面我就写一件发生不久的小事。一，在工作中修心。我是建筑师，前不久一家建筑设计院的老板求我帮忙为客户设计一套方案，我本来不想接手，可是考虑到这家设计院的难处就同意了。我很快做完方案，并让设计院指定的效果图公司做了建筑表现图。这个工作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想到第二天效果图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说希望我告诉他对他们画的图究竟哪里不满意。我觉得奇怪，说我很满意呀。他告诉我，设计院的一位股东给他打电话，说对图纸不满意，但又说不出哪里不满意。效果图公司误以为是我不满意，还不和他们直接说。 我听了心里不太舒服，那位股东不是专业的，却插手专业的事情，制造了误解。我在做这个方案时，没有和客户见过面，只需先拿出一个方案与客户碰一下，再根据客户的要求做调整即可。因为每个人的审美品味不同，中间插手的人越多越麻烦。另外，在以往的工作中，我所在单位的老板都很信任我，专业上的事都是我说了算。这时，设计院的另一位股东也受那位股东的影响，打电话问我，那个方案就那样了？意思是不行吧，需要改吧。我说，我觉得还行，与客户碰一次面再说吧。我心里想的是，本来我是好心来帮忙，你们这里事还这么多，要是没完没了的折腾，多耽误时间，这以后可不能沾边了。怪不得你们这个设计院的专业人员都离开了。但是我冷静下来后，对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向内找自己，心里不舒服是自我受到了冲击，这时应该在自身上用心归正，而不是去外界挑毛病找原因，让自身的负面因素与恶念膨胀。之所以突然遇到这矛盾，是自己的容量和善心不够，不能听不好听的话，怕麻烦。回头再看，股东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为了设计院好啊。每个人的审美观点不同，我觉得好看的东西别人觉得不好看也很正常啊。心性提高上来了，不舒服矛盾也随心而逝了。后来听说那位股东亲自指挥效果图公司另画了一栋建筑表现图，连同我的设计都给客户拿去了。客户选中了我的设计，说无论是色彩、建筑风格还是平面布局都非常好。我的心里很平静，设计院的老板却很高兴地说，真厉害，你的方案客户一下子就相中了，以前我们做方案都要与客户磨合好多次才能定下来。那位有意见的股东也不好意思地说，你设计的那张图是挺好的，我是外行，就是看热闹不会看。谢谢师父，让我既能做好世间的工作，又在其中修炼，心性不断升华。二，公司领导认可大法弟子。在迫害初期，我曾被迫离开原工作单位，但是我记起师父要求我们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这样对社会是有益的。我想邪党的迫害再疯狂，自己也要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走正路。有了这个想法，离开原单位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找到了工作。这是一家私人建筑设计公司，当时我与老板讲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迫害还很严重，他听了之后说，你干好工作就行，信仰的事情不干涉。他知道共产党运动不断，总整人，老板让我做技术负责人。工作几年之后，我因为营救同修的事情被非法劳教，从被绑架到反迫害闯出劳教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出来后，公司还是愿意高薪聘用我，因为公司领导认可大法弟子的人品和技术能力。之后，我顺利通过了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考试，周围的同事都很敬佩。共产党那么邪恶的迫害法轮功修炼人，也没把人家的头脑迫害不好使，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还通过了那么难的专业考试。这些邪不胜正的表现，让周围的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而我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一边在工作生活中修正自己，一边在这一领域传播真相，救度我能接触到的生命。前面提到的那家设计院的领导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那位有不同意见的股东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声明退党了。有的员工平时用翻墙软件上网，没有什么工作任务时，就用手机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有的还传看明慧网的真相光盘。前不久，这家设计院因为与客户、当地一所大学沟通方案不顺畅，又找我帮忙，我因此结识了那所大学的一些老师，给他们寄送了明慧期刊，最后矛盾解决了，客户说我性格好，工作中沉稳，条理清晰。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使我越来越忍让，与人为善，工作态度踏实认真， 也是对真善忍法理的实践。三，很多人不知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我在讲真相中发现，很多人仍然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有的一提到法轮功还误以为是搞政治。一位开设多家建筑设计公司的老板恰巧与我在注册建筑师再教育学习班上有缘见一面，我送他真相资料，他说在美国看到过。我给他翻阅了一遍明慧期刊，重点告诉他天安门自焚假案的疑点，他才知道自焚是骗人的，嘴里小声说，那怎么回事呢？这时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匆匆离开，临走时把那本明慧期刊装入包里带走了。一位年轻的设计师有一次和我坐一辆车，我送他翻墙软件，并让他看我手机里的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还和他讲了自焚伪案的疑点，他也是恍然大悟，他说回去后好好看看。还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到我单位工作，我送他《风雨天地行》光盘，他看后还给我时颇有感慨地说，这要是对共产党稍有好感的人，谁能想到这自焚是骗人的呀，根本就没想过，这共产党也太恶毒了。我体会到师父慈悲给我们延续时间，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世人还没有被唤醒，我会努力纯净自己，让更多的人得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全心投入三件事，正念正行多救人，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也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和梦到什么，也不会用什么豪言壮语抒发什么感受，但是我就知道信是信法，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23年来，我就是默默地做着三件事，实现誓言，争取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大概计算了一下，经过我亲口讲真相劝退的人数上了6位数了。在23年的修炼中，我没有看过一次病，没有吃过一次药。现在8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行动利落，精力充沛。我把每天24小时全身心地投入在正法修炼中，每时每分不让时光白白地流去，把救人的使命落实在行动中。我没有什么文笔，也不能说清什么法理，也整理不出有条有理的什么章节来表述所想所行，只能用写日记的方法记述每天的过程。此时全球发反正念后，要保证3点55分的练功，要保证3个半小时的正常睡眠，清除一切邪恶企图对我的干扰迫害。早上3点55起床，2小时练功完和15分钟全球发正念后的时间是背法，7时再发10分钟的正念。每天除了全球4个正点发正念外，早7点、8点和晚7、8、9点钟再发5次正念，各10分钟，每天9次。当骑车或乘公交车和沿路行走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让思想想人的事。就这样，大街小巷、超市商场、集贸市场、佛道庙宇、游乐公园、建筑工地、公交车站讲真相就是人。一般都在下午1点前返回家，中午饭后午睡到5时，学法到6时，给师父敬香。一切为了正实法，快讲真相，多救人。明白，请师父加持弟子去执着，去人心，向内找，修自己，尽快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晚饭后从7点到11点55是学法时间，每天学转法轮不少于2讲，余时学师父各地讲法。此外，明慧周刊和新唐人电视台的部分节目有时间就看。在23年的修炼中，走到今天深感不易， 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逢年过节没有一天不外出讲真相救人。这些年自行车用坏了四五辆，遮光帽也换了四五顶，穿破的鞋不知多少双，在四处奔跑救人，痔疮出现过多次，一疼就是几十天，脚底板红肿疼痛是经常的，在过程中多次发生过头晕、眼黑、心脏加快难受、肚疼、肚痛等，都没有影响我救人。在讲真相、劝三退遭到世人的态度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骂的，有用奇异的眼光蔑视的，有要送公安迫害的，有的一直要问你是干什么的，拽住你不让走的，还有人打我。当然大多数是明白了真相三退后再三感谢的。我想这都是大法弟子共同的经历，这里不再详述。恶党对我迫害也是很严重的，因迫害初期去北京上访，坚持修大法，被取消了退休后应有的待遇，曾三次被非法拘留，被抄家，至今仍被邪党视为重点控制的对象。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上来，帮助我消去了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师父为我承受了无数的罪业，我的生命是不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大法的，是师尊给我的。既然如此，那么只能做好三件事，这就是我讲的我一天24小时是怎样过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石马语体悟如何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孔子带弟子们去野外游玩，马跑了，吃了农民的庄稼，老农很生气，扣下马不给，孔子便让子贡去讨要。子贡去了，得给人家道歉讲道理啊。子贡诗书礼义大道理讲了半天，磨破嘴皮子，人家就是不给，原因是老农听不懂他的大道理。子贡垂头丧气而回。孔子又派马宇去了，很快将马要了回来。为什么？孔子说得十分明白，给老农野人讲诗书，如同用太牢喂野兽，不知其味，如同奏九韶之乐给鸟听，不闻其律。太牢是祭天大典中最高级别食品，韶乐也是祭天敬神之乐。马宇为什么要了回来？马宇没啥文化，是土老帽，去了之后说，大哥，你家种地又没种到东海上，我们游玩也不能去西海上，马这东西就是吃草的，它跑了，见到庄稼能不吃吗？又不是我们故意祸害你的庄稼。老农一听有道理，笑着让把马牵走。孔子明知子贡要不回来，为何先让子贡去？如果马宇先去要了回来，子贡必不服，众学生也不服。其实孔子是利用此事教育弟子们处理问题不要迂腐，要看对象，看效果。我们今天讲真相救众生，何尝不是如此啊？比如师父的神韵救的就是主流社会，如音乐家、艺术家、诗人、文化政界精英等等。所以让大法弟子们发传单去高档社区，可有许多大法弟子偏跑到穷社区去，结果来了一群艺术盲。有人竟说为啥没有舞狮子，拿神韵当民间马戏团了。神韵方方面面超过当今顶级艺术之玄妙处，他们一点不懂。神韵那是引导未来人类文化的，神韵包含音乐、服装、绘画、戏曲等等，几乎涵盖人类所需的一切，知识层不够的人看不懂啊。师父救下来的主流社会人士，能带动社会的变化，引导未来文化潮流。同修们，我们自己看懂了吗？再说说国内讲真相，今天中国人是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灌输出来的，党文化就是淫乱粗野、无德自私。当年地主资本家作为中国传统和文化精英，几乎大多被害死，留下来的有限的一些传统文化又被文化大革命给砸烂，剩下的就是我们这几代人啊。如果你讲真相讲高了，他们根本听不懂啊。拿我本人来说，还算比较有文化， 学了大法后，跟众师兄弟姐妹们没少学文化，古文唐诗宋词绘画艺术都多少懂些，国家大事世界经济都比较明白，可是与亲友们讲真相却容易说不通，而我姐没文化，与常人讲讲他们还挺容易接受。所以没文化的同修千万别自卑，也许就你讲的常人才爱听，那些有文化的同修讲的他不一定爱听。当然文化层次高的常人当然爱听文化高的同修讲真相，关键是要知道见啥人说啥话。我想我表达的大家应该懂了，实际情况就靠大家临场发挥自己悟了。如果你若像孔子这么懂人心理学懂人性，从修炼上来说就是会考虑别人，那在讲真相救人中阻力就会很小了。最后说一句，大法弟子还是城市多，资源也多于农村，而广大农村还是有太多真相空白区，能者多劳啊。有同修说，对，我所在地百里内我都发遍了。不，我觉得同修要更大胸怀，要将目标定在千里开外才对。现在轿车也比较普及，而且几乎村村修了公路，这都不是偶然的。在地图上选择好村落，做出大批光盘，每个村发10个20个，还是影像更直接，说服力强。卫青霍去病为什么是常胜将军，其最大特点是千里奔袭，敌人觉得对手远在千里之外绝对没事，高枕无忧了，哪知半夜卫霍带人赶到。同修们，也许你就是当年的卫霍等著名将军啊，当年壮志凌云的勇气哪去了？也许你的战刀转生成了你的打印机刻录机，也许你的千里马已转生成了你的轿车摩托，再来几次长途奔袭吧。最近恶党要将其从课本上删除，搞得沸沸扬扬，也不是偶然吧，他怕大法弟子学习吧。个人体悟仅供参考，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